人有旦夕祸福，其实我们人生的祸福不是旦夕而已，有非常多的突发的事件，有祸有福，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需要在各样的事上更多依靠上帝。这个祸福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是天灾啊、地震啊，或者突然身体检查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要只看到天灾地震，你不要只看到这些，你说要看到什么？魔鬼会给我们的攻击吗？你也不要只看到魔鬼，各位，任何事你要看到的是上帝，上帝给人祸，上帝给人福，上帝叫人生，上帝叫人死，耶和华降灾也降祸，这个是以赛亚书讲的，在申命记里面还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都有讲，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一切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你最需要关心的，你最需要仰赖的，你最需要惧怕的，你最需要喜悦的，你唯一需要惧怕的，你唯一需要喜悦的，你唯一需要仰赖的，就是上帝。神差遣了摩西，神呼召了摩西，摩西听到上帝的话以后，他就去，他就带着，这是第四章二十节，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好，人不多，而且后来在摩西跟法老对抗的时候，大概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又回到叶特罗那边，因为要安全一点，那么是后来才叶特罗再把他带过来的。那他们就是这四个人。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里有一些问题，我们不会都讨论这些问题，不会都讲，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查经，我们是要讲到，我们是要讲祸福的变化。不过我也提一下，就是这节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也引了，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有关系，万事万物在神的手里，不是指神不是只是降福，神也降祸，不是只降一点点福或一点点祸，所有的祸福都在上帝的手里，包括神会让人的心硬，让人的心软。我们马上听到这个反应就是这样很不公平，或者是我们人就很倒霉，就很宿命。我们不去谈那些问题，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记得圣经的话，神掌管一切，我们希望我们记得一切的话，也求神帮助我们，神掌管一切，你对他一切的掌管有一种相信，有一种顺服，肯定他的善良和慈爱，那你有福了，他的掌管对你都是好的。你如果抱怨怨恨那个掌管，你就会像法老一样了。我们相信神使人心硬心软，我们也相信我们信靠上帝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能够软化。神在对摩西说叫他去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上堂有讲一点，呼召他，告诉他他是什么样的神，告诉他他要做什么事，然后摩西说他们不会信我的时候，神又给他了一些指示。在上次讲的时候提了一下，这一次他讲得更严肃。各位，今天下午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牧师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在街上传福音啊，我告诉你们，神说了，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一个都不会信。各位，你就不想去传了吗？那干嘛去传？今天我们要等一下报告，也会有这个报告那个对于教育部的一些课程的反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事，不过神说教育部会心很硬，不会改的，各位，我们就不想连锁了。今天你跟牧师讲，牧师，我今天下午要去 跟我的女朋友求婚，请你为我为她祷告，让一切顺利。牧师说好，我为你祷告。不过上帝说他会让你的女朋友硬心不接受你的求婚，那你不要去了嘛。耶和华在上一次已经讲了，这一次在第四章在后面又讲，第三章后面提了一下，第四章又提。上一次他讲说，我知道虽然我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会让你们去，我知道埃及王不会让你们去。那次提一下，那个摩西可以猜得到了，谁会让一块肥肉跑掉？哦，我肥肉现在大家都不吃了，谁会让一那么好的一群奴隶就这样白白的走掉？谁会放他们走？不会的，摩西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会很困难。各位，我们信靠上帝是真的，我们要越来越信靠上帝，我们对上帝要有全然的信靠。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魔鬼不会很轻松的放过我们。我们越信靠上帝，魔鬼越有很多的艰难在打击我们。一点不要怕魔鬼，各位你要知道，你不要怕鬼，鬼怕你，你知道？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我们并不怕鬼，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服侍上帝，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很剧烈的。我们需要有信心，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不是用血气来征战，我们不是用很大的吼声叫骂来征战，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马丁路德讲过说，魔鬼不能用刀剑火药任何东西消灭，你炸不死他，你用原子弹都炸不死他的。魔鬼是灵，你要用属灵的兵器胜过他，你要用上帝的话胜过他，你要用信心胜过他。不是你有多少钱，不是你有多少刀剑，不是你有多少军队，不是，是你对上帝的信靠。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一定得胜，主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不会低估那个战争的剧烈，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惧怕。上次神对摩西讲，我知道我虽然用大能的手，埃及王还是不会让你们去的。然后这次讲的就更重了，我要使他的心刚毅，他不会让百姓去。就是摩西听到的信息是上帝要他做事，然后摩西听到的信息是人家几乎上帝这样讲了，你不会成功的，你的女朋友不会答应的，她会心很硬的，几乎这样说了。他没有这样说，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他不会让你们去，但是你们能去。事实是我们的仇敌很强大，但是主一定得胜。
阿门。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你对法老讲，哎呀，法老不会信这些的。你对别人讲，你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他不会信这些的，他心里根本藐视、敌视、鄙视你讲的这一切。这个世界不信我们讲的上帝的。但记得我上一章讲的，你要信，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要信。他们都不信，你要信。你要知道一件事，其实上帝在这里，如果你听得懂，是在激励你的信心，激励摩西的信心。你不要以为法老的心意是在魔鬼的手中，在法老自己的手中，在我的手中，而我的手对我的百姓是慈爱的。我们生活中得到癌症、破产、生意失败，各位，这我们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经历到一些类似的。我们教会的牧师，我的一个，他叫我老师，小孩才小学一年级，就是前三天以前检查癌症，而且是后期了。我们会碰到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你觉得癌症是在魔鬼的手里，癌症是在医生的手里， 癌症是在运气的手里，那你就绝望。你知道在神的手里，我们即使也会有难过，有悲伤，有惶恐，这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够得胜。我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你碰到的心刚硬的对象是我使他心刚硬，所以你信靠我，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恶待你。他心刚硬，你还是要说该说的话。各位，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神的预定计划怎么样，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该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该有的信心是谁，我们该尽的责任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该有的信心是耶和华永永远远爱他的儿女，永远为王，永远坐着为王啊，这个就够了。不过如果你还不太满意的话，就这里这句话，他没有说你要知道，你要告诉法老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你不必讲这些，他不信的。他没有说你要告诉法老我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会信的，你不必浪费口舌。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浪费口舌，有的时候不要。你跟他讲一句话，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这什么意思？你现在奴役的那群人是我所爱的，你要跟他讲，法老更不会信。上帝所爱的长子，上帝所爱的儿子，现在正在我埃及人的手里做奴隶，哪里是什么上帝的儿子？哪里有上帝？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相信，但是实在很多环境叫我们一点都信不下去。你知道这个问题也是耶稣的问题吗？你知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就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个试探恐怕一辈子随着耶稣，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也有那个非常残酷的但是很有力的讽刺，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你下来我们就信。各位，如果是上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怎么会碰到这些事？耶和华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是你的儿子，是你的长子，你怎么会这样对他？或者说是你的儿子，是你的长子，你怎么会容许埃及异教徒这样对你的长子，你的儿子怎么会这样？我们要信心，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的独子，说长子也没有错，因为我们是次子，我们是老二老三，这个尤其在希伯来书有讲，我们是耶稣的兄弟，他率领我们也进入荣耀里面，所以他经历了我们也要经历，他经历的从耶稣自己讲的话我们可能很难相信，神弃绝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也要经历，我所受的，我的门徒也要受。神不会离弃我们，神在看起来离弃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最大的恩典和慈爱。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我这样讲，可能让你们能够把你们知道的故事想得更多一点。就是以色列人很苦，然后神差遣摩西去。然后你不要马上就想到说，哦，好像看封神榜样，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然后有灾有难，哇，好过瘾啊！然后埃及被打败了，然后最后以色列胜利了。这个看法没有错，这是真的。但是你要看得仔细一点，因为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一定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已经复活。这个世界上人都不信，全世界都不信了。我希望你能信，因为那是真的。真理不是靠投票的，真理不是在强权里面成立的。但是好难哦，这场战争其实以色列人有怀疑，这场战争里面那个局势有很多的转变，你不管怎么样转变，你要知道，你要跟法老讲，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 法老不会理你这一套的，但你自己要信，你要跟以色列人讲，希望那蒙神拣选的人有一个耳朵可以听进去，不但是儿子，是神所爱的，而且是长子，长子就是继承产业的，而且是继承位置的，而且是双倍的祝福。各位，当魔鬼用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对你说没有上帝，上帝不看顾你的时候，愿上帝的话在你里面知道你是上帝的长子。何西阿书有用这句话，我从埃及招我的长子出来，他从板桥招他的长子出来，就是在做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他的长子，我们要继承产业，我们现在好像流落他乡，我们好像有很多的艰难，想到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主耶稣，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事会得胜，感谢主。他先讲以色列，你不要怠慢他，是我的儿子。各位，我在这里也劝各位一下，你不要怠慢上帝的教诲。我最近得罪了好几个人，有的是所谓我的粉丝哈，很喜欢我，他们都在不同的教会，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为什么我得罪他们了？因为有一个在其他教会的跟我讲，哎呀，我们教会的牧师啊，怎么差劲怎么差劲。我先婉转的讲，后来讲的越来越直接，最后我说你不可以羞辱上帝的传道人，他跟我绝交了。因为他说我牧师真的很坏。我碰到过很多人，各位，我自己也犯过这个罪，这个错。牧师和牧师在一起会批评，哎呀，我们的会友的长老多烂多糟糕多差劲，会友在一起会批评牧师多烂。就我们常常在一起说别人不是，这个世界也有嘛，我们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以骂第三者为愉快，这常常还有话题，我们会这个样子，这是我们难免的事情。各位，我更不是说教会没有罪恶，牧师有罪恶，长老执事有罪恶，会友有罪恶，这个教会，这个世界上教会有太多的缺点了，有太多的甚至是邪恶和罪恶，这我们都承认。我们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教会，我们都看到，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除了两个以外，神都有很重的话说他们，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我们承认，我们认罪，我们悔改，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教会能够改善，我们也都希望这样，我们祷告。但是碰到教会里，不管是牧者是长老是执事是弟兄姐妹，很糟糕，很多错误，很多罪恶，甚至我们就说是异端吧，像加拉太书有人，像哥林多教会有人否认复活，像加拉太有人否认因信称义。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教会从来不是完满的，很多缺点，但他是信靠上帝的，他就还是教会。我们不是说不讲错误，我们不是说不批评，我们不是说不指出，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神的仆人神的牧者有一种尊重。我希望神的仆人对神给你的会友，也就是教会，有一种尊重和爱。我希望神的仆人对其他的仆人有一种尊重，他是神的仆人，不仅是大卫对扫罗还尊重。我们对任何神的仆人，即便他是哎呀，简直烂到不能再烂，我们也气死了，我们也责备他，甚至我们开除他，我们对他要有一种尊重。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事情，以色列实在是烂透了，这个民族烂透了。这群人后来出到旷野，60万男人通通死掉，只剩下两个人，因为惹耶和华的愤怒， 所以我说这话，我并不是说教会没有缺点，有很多缺点。我们更不是说我们不要认错，不要改过，不要指责。我们说我们应该做这些事，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对上帝的教会的尊重的态度。所以我希望，当我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谈到教会这个人错误、那个人错误或其他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带着那个自义的态度，我希望是带着眼泪祷告，甚至如果能够劝他们，而不要在后面讲。就像圣经讲的，有人犯罪了，你去跟他讲，你私下跟他讲。我们是私下跟别人讲，这就是大错。以色列很多毛病，但是在这很多毛病里面，他是上帝的儿子。教会很多毛病，但教会是耶稣的妻子。你不要羞辱耶稣的妻子，因为你就是。好，我的儿子，你们已经虐待那么多年，我宽容，我忍耐。现在呢，我对你说过二十三节，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我的儿子是要侍奉我的，我的儿子不是要侍奉你们的。保罗在新约讲，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是罪人，我们也要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任何人，有主的爱。但是一方面，那个我们说是我们是奴隶，我们服侍人，那是一种该有的谦卑。因为我们的命都是主买回来，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没有丝毫骄傲自大的态度，我们真的像仆人一样服侍人。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别人不承认，别人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是耶稣的妻子。别人不承认，别人笑你，别人说你疯了，你要知道啊，你自己不知道你是谁的丈夫、谁的妻子、你是谁的儿女。没有这，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所谓的自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有最高的自尊，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上帝对人一切的宽大当中，包括教会，包括神儿女对上帝的轻慢和侮辱，还有这个世界对神儿女的轻慢和侮辱，上帝有极大的包容，可以包容你几千年、几百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多年，但是各位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罪恶，神实在是在包容、在宽容、在忍耐，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要人悔改。这是彼得后书，彼得解释这个世界的罪恶怎么这么多，神怎么没有马上消灭恶人，没有马上消灭魔鬼的理由。神要给信主的人磨练得更好，神要给不信主的人宽容，有悔改的机会。但是你践踏这个机会，你放弃这个机会，有一天耶和华说，我对你说过23节，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我们要父子团圆了，我们不只要父子团圆，而且我的儿子要照着我所造的，他要领受我的爱，他要领受我的恩典，他要用我所给他的恩典来服侍我。各位，服侍你的上帝，你在上班的时候要想到你在服侍上帝，你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你在家里要想到你服侍上帝，包括你在服侍不信主的父母或者是婆婆公公。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服侍人好像服侍上帝一样，对他不配，对他是罪人。对，我们也有教会的会友，他在佛光大学教书，他服侍好像是星云法师给他钱，但他在服侍上帝。你要认定这一点，你不是说因为在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你就在服侍上帝，你在一个佛教大学教书你就不在服侍上帝。我们的心不管对方是什么，我们是服侍上帝， 保罗在以弗所书是不是第五章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你们的主人，而好像服侍主一样。那是不信主的主人，那是罗马的异教徒。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工作，我不是巴结他，我不是低声下气，我是上帝给我这个工作。各位，你要在每件事上看到上帝的掌权，你要在每件莫名其妙的事上看到上帝合理带领和安排。我告诉你，对了，你不信，我知道你不信，法老不信，容我的儿子去，哎，笑死人了，上帝哪有儿子，哪有上帝，哪有耶和华。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你不让他去，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各位，每次一到这种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上帝了，而上帝在这之前给我们几千几百年的悔改，我们不听。你人一直不悔改，总有一天审判会来的。各位，不要等那一天，赶快悔改。我这话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天天都在犯罪，我说我天天都在懊恼，而感谢主，如果天天能悔改那就好了。真的悔改不是欺骗上帝的。所以不要觉得这句话太奇怪了，神好残忍啊！什么？还有像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哦，旧约的神跟新约神不一样，一样的。你看新约，你看耶稣讲的话，你看启示录讲的，上帝的震怒有多大？旧约和新约是一样，神也一再宽容，神在宽容，神在宽容，天天在宽容，希望埃及人能够悔改，不要再虐待以色列人了。但他们不敢，现在叫摩西去讲，他们还是心硬。那你就逼得上帝用更多的神迹叫你改变，而这更多的神迹如果你不改变，就有更大的祸患，我要杀你的长子。很遗憾，这句话最后实现了。为什么要到那一天呢？为什么不在上帝第一次对法老讲的时候就，哦，对哦，我不应该这样虐待人。甚至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在我们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不应该对不起我妻子，我不应该背后说人坏话，我不应该说谎，我不应该欺骗。我们都知道，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不信耶稣的，我们都知道，因为圣经说这个律法的功效是刻在我们心里，那是不能抹灭的。你可以扭曲，你可以掩盖，你可以欺骗自己，但不能扭曲，不能完全消失它的。法老他们一定知道，埃及人一定知道，就跟历世历代各样的，包括美国的白人基督徒，当他们虐待黑人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事。但是我们会找各样的理由把我们的罪恶合理化，有的时候是妖魔化对方，有的时候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人。如果你对上帝在自然中良心里的启示你拒绝听，当上帝借着他的话来提醒你的时候，你就要听。当你再不听的时候，就有灾难临到，你还是不听，最后就是死亡。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些事，但是在这里你还是觉得很刺激，怎么会这样？祸福的变化，包括埃及，我们看到埃及以色列人在做埃及奴隶的，也就是摩西要来带以色列人出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之前埃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非常强大。后来在那个灾难的过程里面，埃及的那些官、那些部长、院长都跟法老讲过一句话，让他们去，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国家、民族、公司、个人、家庭都有这个情形， 一个人开始吸毒，你说他完蛋了；一个人开始赌博，完蛋了，他不听。然后后来你说你家已经败了，你不知道吗？你的钱已经没有了，你不知道吗？还不听，到最后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到法老的纲领，你不要怪上帝，因为这是我们人自己选择的。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暂时的利益，或者为了暂时的祸患，所谓暂时的祸患就是，如果你不听魔鬼，魔鬼就要伤害你。我为了躲避这暂时的祸患，我就走入了永远的祸患。永远的祸患就是你得罪上帝，我要杀你的长子。好，下面是出埃及记里面一个大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对圣经不熟悉，不晓得，但你稍微看一下，觉得很有问题。就是摩西在往去埃及的路上，上帝好像把上帝要他讲的话重新再提醒了一下，但这次提醒跟前面的不太一样。这次提醒，一个是说他会让法老刚硬，然后会说神是多么爱以色列，神是以色列的长子。然后会说，如果你再不让他去，我要杀你的长子，很冷酷的一个警告。奇怪的是，这是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是什么？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怎么回事啊？神的头脑坏掉了，还是出埃及记的作者头脑坏掉了？捏造故事也不捏造的好一点，还是像有一些新派讲的是不同的学者写的，不同的传统写的，把它凑在一起。我们相信圣经上帝的话，我们承认有很多难解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难解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可以解。耶和华上句话讲，我要杀埃及的长子，下一句话讲他要杀摩西。各位，摩西如果被杀了，真叫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出去做事，还没有被法老杀掉，上帝就把他杀掉，这什么话嘛？各位，我们等一下要出去传福音，还没有跟魔鬼打仗，张牧师就把你们杀掉了，那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好，下面呢更荒唐了，更奇怪了。对不起，下面所描述的不大好听，但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我要讲，所以那个不好听的字眼请原谅啊。二十五节，西波拉就是摩西的妻子，就是摩西那个米甸祭司异教徒的女儿，是他的妻子。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好，我们等一下回来讲耶和华为什么要杀他。下面就更奇怪了。当然你要问很多问题。第一个，你怎么知道耶和华要杀他？是耶和华哇变成一只狮子啊，然后上面写：“我是耶和华，我要杀你。”就是你怎么知道耶和华要杀他？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耶和华是用什么形式让，我不知道摩西晓不晓得，但是西波拉知道耶和华要杀他。然后第二个，我们不懂西波拉怎么知道耶和华要杀他的理由，我猜你也不知道。耶和华刚刚才跟摩西讲：“摩西啊，你要去完成我的使命啊，你是重要哦。”然后刚刚送他走，然后就走到摩西住的旅馆。摩西，耶和华看摩西就非常不顺眼，就要把他杀掉。他到底摩西有什么地方突然这么不顺眼，要把他杀掉？原来是最宠爱的臣子，现在一下变成要诛九族的人物，是什么事得罪了上帝？摩西什么事得罪了上帝，要上帝这么突然的恨他，要把他杀掉？我们等一下讲。然后西波拉怎么知道？上帝出现的时候要杀摩西，然后跟西波拉讲：“我因为如此这般说要杀他吗？”没有，圣经没有讲，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告诉你，耶和华为什么要杀摩西？因为摩西没有受割礼，摩西没有那个立约的记号。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讲。就摩西没有受割礼，我直接讲好了，就是在他生殖器上没有割掉他的羊皮，这个叫割礼，就割包皮了。我们台湾是这样讲，摩西没有割掉这个东西，耶和华因为这个要杀掉他。哇，乖乖。耶和华因为我没有，对不起，这个很难听，我们换一个讲法，耶和华在这里找我们男生，因为没有割扁桃腺就要杀掉我们，这太过分了吧。如果我传讲异端都还不一定要杀掉我，就是因为没有割扁桃腺这个东西，扁桃腺就要杀掉我，太奇怪了。然后更稀奇的是，西波拉知道耶和华为了这个要杀摩西，然后要怎么样，就赶快割摩西的包皮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割，大概是来不及了，大概是这会很痛。各位，这是非常痛的事，在圣经里多次记载，两次，最少两次记载，一次是示剑城的事件，一个是在除逼山那里的事件，就是很痛，要痛好几天的，可能就是摩西会受不了。西波拉就把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惨，你要救爸爸一命啊，所以然后就把他儿子的包皮割下来。各位，那是带着血的，对不起，下面一个最初的啊，丢在摩西脚前，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解经家告诉我们，就是把那一块带着血的羊皮丢在摩西的生殖器上面，那个脚是指生殖器。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一做，耶和华一看，哦，摩西受割礼了，好，就算了。这样耶和华放过他吗？就是耶和华被西波拉骗了，不是摩西受割礼，但是看起来摩西好像受了割礼了，耶和华就放了他。西波拉说，您割礼就是血狼了，血狼是血淋淋的一个汉子，不是杀了别人，你是血狼，你是你是我的血狼，你是我可以说冒生命危险把你救回来的。好，我刚刚讲这些，我不知道你听了会不会觉得天方夜谭，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这种上帝啊？这么容易被骗，这么容易发脾气，然后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管理 万事全能全知的上帝。哎，但是你不觉得我们生活中也有这种感觉吗？怎么如果是上帝，怎么会有这么多荒唐的事发生呢？好，我先说我不能解释的，也不需要解释，但我还是说明一下，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圣灵的默示，你不要因为你看了觉得怪，或者是看起来跟那个地方有矛盾，你就很轻易的否定它，这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在这里不去谈，因为现在在学院派里面，学术界里面，哎呀，那把圣经贬得一塌糊涂，那太多了，包括在神学院，我们自己看圣经也有这样的经验，你只要是人有点理性，你就会看到很多地方不合情不合理，矛盾道德也不对。我们承认我们不是不诚实人，但是我们认定上帝是绝对绝对正确良善的上帝，你需要有这个肯定，这是也只有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够有这种肯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不是迷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圣灵感动作者就是摩西讲一段非常简短，他觉得就用这些字眼就够了，他没有再用我刚才讲的那些说明。那你就稍微需要用点想象力，我们只能肯定一些事，神不需要多讲什么，肯定一些事就是最起码当耶和华要杀摩西的时候，西波拉知道摩西另在旦夕，马上就要死了，而且是上帝要杀他。你说西波拉怎么知道？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晓得。可是这问题不是问题。耶稣曾经跟犹太人讲过，天上有很多的黑云，你们就说要下雨了， 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天候，你们就说会起风，会怎么样的。各位，这我们也会，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看天气了，都看到都大楼嘛，看不到天。如果整个天上一片黑，然后有闪电了，我们应该看到一件事，就是要下雨了。各位，现在我们有一些自然界常识没有了，但是大概看报纸啊、看电视应该也知道了。如果你在海边玩，突然那个水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那是一个征兆，告诉你海啸要来了。耶稣说，这个世代的人，其实就每一个世代人，就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一些现象预测将要发生什么事。各位，不一定要什么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啊。你讲手机的时候，哎，怎么声音不大清楚？你从声音不大清楚，大概就可以预测到电池快用完了，或者这里的收讯不太好，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根据一些事推测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说，这个时代有祸了。你们看到天气的云很厚，你们就知道要下雨。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吗？那么小的事你们都看得出来，那么大的事你看不出来吗？我帮耶稣讲吧，你看到你自己犯的罪恶，你就应该知道你有祸了。这是耶稣对每个人讲的话，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好坏最清楚。你不知道你有祸了吗？各位，我们看报纸，我们看新闻，当然我们有太多的愚蠢，我们有太多的无知、愚昧，还有偏见，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说这句话，上帝对人的提醒是可以被扭曲，可以被掩盖，但是不能完全涂抹。假冒为善的人啊，就是虚伪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路加福音12:56。我要讲到这里了。这个事情跟法老都有关系，跟我们都有关系。法老啊，你对杀了这么多犹太的婴孩、男婴，虐待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恶有恶报吗？你应该知道，法老应该知道，埃及人应该知道，该隐应该知道，犹大应该知道，这假冒伪善的世代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做错了，而我们有祸了，应该知道。因为上帝已经把这样的事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看到别人这样做，我们都会说啊，你糟糕了，你怎么去赌博了，你怎么怎么样了？哎呀，我们看到我们儿子开始看色情网络，哎，不可以看，那会叫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耶稣说没有糊涂，这是假冒伪善。法老知道自己错了，当然是到栽种的时候，他就会跟摩西讲，这次我知道我错了。好，我们不要骂别人。各位，我讲到任何一个时候，重点我们都不再骂别人，都不再讲别人，都不再批判别人。我们就算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讲我们自己。各位，我们在讲摩西要去做上帝给他做的事情，但他居然忽略了一件事，所以上帝要杀他。他忽略了什么事？上帝整个对他的呼召是什么？上帝整个对他的呼召就是，我要履行，我要实践我跟亚伯拉罕、以赛亚各所立的约。 我要让我的子民，约中的子民，在一个自由的乐土里面，在迦南地，在流奶与蜜之地敬拜侍奉我。这是神跟摩西讲的。现在法老不让他去，好，你不让他去，但是上帝要实行这个约了。这个约非常重要，这个约是一个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神学里面这叫 Abraham Covenant， 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在加拉太书讲是永远不会被废掉的，神学讲这叫恩典之约，不会废掉的。各位，这个约有个记号，哥林。在创世纪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神有说：“你们家里面的世世代代都要遵守这个约。你们要遵守，就是敬畏我；我也会守约，就是祝福你们。”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这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证据。”重复又重复，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买来的，用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和你家里生的，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若不受割礼的男子，就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剪除那个字就是割掉，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好，上帝很爱以色列人，爱亚伯拉罕，跟他立约了。立约要有一个记号，就是男子要受割礼。这个事情摩西跟希波拉都讲过，要不然希波拉怎么知道？摩西在过去四十年的婚姻里面，跟着米甸的妻子一定讲过他是谁，夫妻嘛，四十年。摩西从他母亲，从他家里那里学会的关于上帝的一切的事，他跟他妻子应该都有分享。哎呀，我们今天好惨啊，以色列好惨啊！上帝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万国都要因为上帝的儿女，因为以色列人蒙福。哎呀，老婆啊，我是不知道上帝怎么实现，现在看起来是很遥远。这个立约，口头约定，口说无凭，要一个记，要一个东西吧。那个时候不是讲文字，要一个，我们今天讲文字，各位，文字后来要有一个什么？要签名盖章。在我们中国盖的章大概都是红色的，我不知道这跟血有没有关系，表示慎重，违约者死，违约者流血。在以色列跟上帝立的约里面也有血，那个割礼是血。我们今天跟上帝立的约也有血，耶稣的血，这个血保证了我们永远的蒙福。但这血也表示一件事情，如果违约要死，如果别人妨碍这个约，别人要死，我要杀你的长子。但现在这些都放在一边了，摩西知道这个事，摩西跟希波拉讲过这个事，摩西应该非常熟悉创世纪十七章耶和华强调的事。摩西在听到上帝跟他一再立约，重新开始这个约的时候，摩西自己居然没有受割礼，上帝要叫他知道，那你得死。各位，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神的重大奇妙恩典临到的时候，你的心要预备好，否则就有祸了。 我们在华人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对圣礼不大看重，洗礼、圣餐我们不大看重，不要轻看它。对，水不能救我们，洗礼不能救我们，但是你对上帝的信心救你，你相信耶稣为你做的工作救你，这为你做的工作对上帝的信心表现在你顺服上帝的话，信而受洗。所以你信了就要受洗，你不能说我信耶稣我不想受洗。另外一个圣餐，圣餐是分享耶稣的身体，是坚定上帝的约。那不过是一片薄薄的饼，那不过是一个很小一杯葡萄汁或葡萄酒，但是各位不要轻看这些物质的东西，物质是上帝造的，不但是上帝造的，神也借着物质的东西来见证，来保证，见证是 sign， 保证是 seal， 来见证，来保证他约的实现。所以保罗说，如果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不分辨不省察，你是吃喝自己的罪，你会死。对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吃圣餐都没有看到人死掉，不是葡萄有毒啊，不是葡萄汁有细菌进去，是神啊，算了算了算了。但是如果神严肃一点亲近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要感恩啊，耶和华在这里，主在我们当中，主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对我们说话，圣灵大大的工作。各位，这也表示一件事，如果你不圣洁，那灾难也可能大大的临到你。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圣灵那样丰富的工作，也就有亚拿尼亚撒贝拉的死亡。神轻慢不得。对了，他宽大容忍我们的轻慢几千年了，但是不会一直下去的，我们需要悔改。所以这件事就是，你以为埃及人很多错误要杀他们，对，都是的，但是你是要完成我使命的人，这么重要的使命你居然不知道你该履行那个约吗？连希波拉都知道这个事，我们也感谢主。希波拉是一个外邦女子，她听摩西讲，她居然能够把摩西讲的应用出来。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次是被我老婆救了一命，我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上帝在设立的这些男人后面的姐妹为她的祷告或劝告或者怎么样挽回了她的性命。我不知道这件事摩西晓不晓得，因为那个文字写的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故意我想表达得很清楚。这里也让我想到耶利米书说的话，创世纪说的话，耶和华在地上创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和华在这个世界上叫女人的后裔最后征服了蛇的后裔。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么多伟大的姐妹。所以希波拉做的这件事情怎么会成就，过程怎么样，我们承认不太好理解，但我也觉得那个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是神在每个人心中感动，让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希波拉就在这个时候知道他应该做这件事情，当然不是骗过那个耶和华，耶和华不能骗过的。这里我们不正看到女人的伟大，我们也看到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摩西的儿子救了他一命，他当哭得很厉害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都是一样，我们是血狼，我们是耶稣的血买回来的，我们是该流血死亡的，我们是有人，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妻子，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儿子，有的时候我们妻子儿子的合作让我们的血没有流出来。我们是血狼，耶稣的血 留在我们身上洁净我们。第二十七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上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对不起各位，我常常讲到是虎头蛇尾，因为我还没讲到今天经文来，不过这祸福已经表达出来了哈。我们下面这一段我很感动，但是我们要很快的把它解释了。当这对兄弟见面的时候，我也很感动，他的描述是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就和他亲嘴。在神的山，哪里是神的山？我们可以遇见我们的弟兄，我们可以跟我们弟兄相爱亲嘴，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尊主伟大的地方就是神的地方。耶和华对亚伦说，我们很感谢主，亚伦对上帝的话倒是言听计从，也没有怀疑也没有问，你去迎接摩西，迎接他就去了。然后摩西的第一次的任务就是跟亚伦讲，他的写法是都告诉了亚伦。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摩西没有行那些神迹，只是把这些神迹会发生告诉亚伦，就是亚伦并没有看到，但亚伦显然也都接受了。我们也很感谢主，真是兄弟在这个时候很好的合作。然后摩西亚伦就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你们教会不知道有多少长老，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长老这个字，包括在出埃及记里的长老，以色列的长老，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说。而长老这个制度，长老这个身份，一直到天上都有。启示录最后说有24个长老在神的旁边，那是上帝的代表。长老，我们可以这样讲，不管你们是什么制度，长老就是上帝的牧人，因为他年纪长有经验，他就代替也代表上帝才牧养他的百姓。出埃及记我们一般非常忽略长老，可是很重要。我不知道长老有没有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绅士或乡绅，他不属官也不属民，但是官民之间很重要一个桥梁。我们没有看到长老是神设立的，但这个制度很重要。摩西那么有力量，找长老过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确有一层一层的，有小组长，有区长，有什么什么这样上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什么很严格的制度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诉说有遮盖的对象，没有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招来，这不可能。各位，从埃及人来讲，这是一次的秘密革命哦，也不可能把他们都叫来。如果埃及人知道的话，一定出动军队要镇压了。但这些长老来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亚伦说，我们上一堂有讲，摩西恐怕有心理障碍，摩西很难跟以色列人说，他要慢慢重新建立他那个受伤的那个心理，他曾经被以色列人伤害过。所以亚伦说，所以耶和华叫亚伦说，我不知道这段话怎么说。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演说，我们中国也有，西方也有。有些这些演说，有的时候是元帅或将军出发之前讲的，或者是快要战败了，然后一番演说把局面统统改过来。世界上有一篇伟大的演说， 内容在这里，可是内容没有写。因为亚伦讲了一番话，比我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看到的任何话都更有效，以色列人通通相信。摩西跟法老讲，法老没有相信，摩西后来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也不相信，但这次亚伦去讲，当然也行了神迹，百姓就信了，然后百姓就低头下拜，非常动人。这个他从长老又转到百姓，可能就是这长老听到了以后就回去转述，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那些人聚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聚在一起，那一遍是怎么，哪一遍讲的内容是什么。神要带我们去迦南地，通常我们在出埃及记前面不是这样讲，神要带我们离开埃及，神要带我们到他的山，在那里敬拜他。我不知道是什么。各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讲法。有的时候我们讲你要重生，有的时候我们讲你要跟神和好，有的时候我们讲你要悔改信耶稣，有的时候我们讲你是上帝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讲你是上帝的妻子。我们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所指的是一个人重新跟上帝在一起。上帝做成了这个事，我们需要相信。所以道很重要，各位，我们要传讲。我现在常常听到一句话，要让你的信仰被看见，不是只被听到。我认为这句话并不对，我知道很流行，因为人能看到我们的上帝几乎不可能，人看到我们基督多好也不太容易，我们表现没有什么特别好，我们头上也没有一个光环。但人要能听到，你们要去对万民，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凡我所教导都吩咐他们遵守。我们要去宣讲，我们要听，听懂多少，讲错多少，这都是次要的，你要去讲。信道从听到来，百姓听了就信了，让他们听到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困苦。他们应该是说，哪有这种事，你眷顾我们，看过我们怎么这么几百年都在受苦，这么几十年都在受苦，这么多小孩都被杀掉。可是这一次去，那个话有力量，他们就信了，他们就下拜。各位，有时候我们信得过，有时候信不过，不管信得过信不过，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我们呼喊吧，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教会，你向来是恩待你的教会，你从来没有一个时候不恩待你的教会，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确知你在恩待我们，让我们更相信你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对你全面的爱和权柄不是只有单向的，我们也能因着你的恩典和权柄有所回应。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